修戒定慧，修文思修，所以他有很长远很长远的路要走。所以菩萨道是真的很远的，菩萨道不是只看这一生，还看过去生、现在生跟未来生，有无量劫的生命。同样的，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内有烦恼，外有障缘，外有很多很多专门讲八卦的恶友，就是在扯你的后腿。那时候你要很清楚的，有智慧的宝卷降服这些魔君，最重要要降服你心中贪嗔痴烦恼的妄念跟恶习，这个才是我们学佛弟子要努力的根本。下面再看经文，复次作是念，今此死法必当应受无有免者。死，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众生都逃不出这个因果轮回的定律，连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成佛80岁，他也要入涅槃。佛在《一教经》里跟《涅槃经》里面曾经对于弟子说，我要舍报了，所有的弟子声闻众呢放声大哭，菩萨众也解释很悲伤。佛说，事实上我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人呢一切都离不开无常法，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聚就有分，有合就有散。所以我今天已度的我得度了，未度的我们已经种了得度的因缘，所以我的功德已经圆满，那我要入灭了。所以连佛陀也逃不开生死的这个轮回的定律，但是有一个差别的是，佛的心是觉醒的，我们的心是迷惑的。所以轮回的时候，因为迷就无有穷尽的要受生老病死的痛苦。但是反过来，若是你学习了佛法，在人生宝贵的这一生当中，你听闻到佛法，你又精进的透过文思修戒定慧去学习，那你的生命呢就有无量的觉性，那无有穷尽的轮回，反过来说就有无有穷尽的愿望，有无有穷尽的希望，你有无有穷尽的生命时间跟空间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去做你利益众生的成佛大道。所以今生做不完，来生你可以发愿成愿再来啊。所以最重要是让你的心由迷惑当中怎么透过正法的熏习而转变为觉悟。所以17世的大宝法王每一世他要临终之前都会正式写一封信函，他在禅定中他告诉他的弟子，我会投胎到哪个世界，哪一天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名字叫什么，他入定，然后他就入灭了。这个就是在生死当中可以得到轮回解脱自在的活佛转世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只有在西藏里被强调跟保留，因为西藏很重视上师的传承，可是在我们中国跟南传佛教就比较没有强调这个。比如说像六祖慧能大师入灭就入灭了，他就千百亿化身了，好，对不对？我们不会找第二个六祖慧能大师或第三个六祖慧能大师啊，那这是文化的不同。所以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逃离死亡生老病死的定力，但是你若觉醒的话，对于在生死大海当中你会过得更有意义跟价值。为什么呢？他下面举了很多很多例子，纵使你贵为天王，贵为国王，文武百官，贵为一般的人，最后乃至于你是有神通的仙人，最后都会面临死亡。下面看，何以故？劫初的时候，诸大王、鼎身、喜见、明照王等，这是讲我们这个地球往上去有28层天，第一层天是四大天王，有空你可以去答佛学大辞典或佛法导读。或佛法概论，有28层天，每一层有33天王，所以这些顶升天、喜见天、照明天王等等，他们都有像佛一样很庄严的32相、80种好，他身上都挂满了金银珠肉，金银珠宝，庄严其微妙的色身。而且他走到哪里，因为过去世的行善跟修行的功德力，都有7宝跟着好，所以天人都非常的爱敬。 乃至于所谓的王呢，望四天下，这个天人爱敬，下面望四天下，那个王应该当成动词，表示统理四天王四大部洲。那是因为教化这边人民都要行十善业道，所以十善业道是佛出世跟佛不出世任何一个圣者要修的根本。可是这些天王啊，当他业力尽的时候，就有五衰相会现。第一个，身体会发臭；二，就会坐在宝座上不安稳；第三，身体会肮脏；第四呢，腋下会流不好的这个汗液；第五个，花身上的花会枯萎。这时候当天王，他就叫五衰相现，他就会很紧张，那天人的业报就尽了。那有些天人呢，他就会继续做天王，有些是会堕落到从天上到人间来当国王，有些福报享尽了，可能会在六道轮回里继续。所以这些无量无边的天王，不管28层天或33层天的王呢，最后都还是不免一死。下面乃至于有舍提罗诸小转轮圣王，以自己的威德力，乃至于像王阎浮提，身色端正，犹如天人一般。他对于色身香味触法，自治无法，就是他想要什么都能够得到。而且像这样的转轮圣王跟阎浮提王呢，走到哪里所向皆服，任何人对他都五体投地的服从。而且他打仗或是出兵啊，从来都没有退却，善通各种射术，所以一切呢都能够满他的愿。像这样等如是人间的国王，刚才前面一段是讲天上的天王，现在讲人间的国王，纵使能够霸王天下，人民眷属啊，最后都还是不免一死的。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从春秋战国时代，对不对？从秦始皇要统一中国，历代的皇帝都要苦恼的一个是什么？长生不老药。对，所有的人呢都没办法呢这个抵盖你自己所造的业力，所以人还是不免要一死的。下面再看，就算好，刚才讲的是天上的国王跟人间的国王是指凡夫，现在讲圣人，圣文先讲小乘人。就算你是证了阿罗汉果，又诸仙圣，这些证阿罗汉果的，像迦摄尊者，像乔菊摩尊者，乔菊摩尊者就是交谈如尊者，来自于佛的十大弟子，这些呢能够修行行诸苦行，他可以受各种各能苦行，乃至于修道得五种神通，乃至于像阿难尊者可以结集经典，造作经典。可是这些圣者啊，最后还是得入灭，终不免一死，因为他的业力尽了。所以佛陀他并不主张弟子是为了求神通或感应而来学习佛法，因为神通还是敌不过业力的。最有名的是佛陀的神通第一的大弟子，对不对？最后呢还是死在于什么呢？外道的石头乱石之下被打死的，那是他的业力啊。佛陀说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所以他们也不免一死。接下来又诸佛辟支佛阿罗汉心得自在，然后呢虽然心中离开了所有烦恼的污垢，离垢得圣道，可是呢面对生老病死的法的时候，还是被为磨灭的。所以总结说，一切的众生没有一个能够逃过死亡的，所以这时候就要有升起无常的心。佛陀常说富贵学道难啊，不要羡慕啊文武百官，文武百官常常是过去世修来的，可是文武百官里面面对周遭复杂的环境呢，比如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而要自己保持清廉，又要精进学习佛法，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佛陀常说富贵是学道难人。到这里总结一段，就是不管是天上的王， 人间的王，人间的转轮圣王，乃是这是凡夫类，乃至于你是证了圣贤，好，所谓声闻果、阿罗汉果，那乃至于一切的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生老病死的痛苦的。所以学佛最大的目的就是我怎么样从这生老病死痛苦的轮回当中得到解脱，这是你第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下面经文讲，我释迦牟尼佛发无上的道心，心不应该畏死，应该反而用功德力，又为破死畏故，就是反而要用戒定慧的功德力破除你死亡的部位。首先第一个，你应该发心精进的勇猛精进的修持，修戒定慧，修文思修。所以当你发心勇猛精进的时候，你的功德力会增长，你就不怕死魔，自持自除死位。第二个，也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在你生命能够帮助别人的一天，尽心尽力的从你周遭的人开始关怀起，益除于他，所以说也除别人怕死的恐怖。每一个人都贪生怕死，每一个人都不想继续再受生老病死轮回的恐怖，所以我们也要存心不要去伤害其他的众生，所以应该为了一切的众生发菩提心，行六度万恨的菩萨道。云何于死而产生怖畏呢？所以菩萨常常思维无为法，就能够解除你死的恐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一般我们对于净土宗，对于临终对人家开示，第一个就是开示他生老病死啊，是身体是假的，你不要执着。第二个，你这一生里面有什么放不下的心愿，希望能够圆满，尽量帮他。第三，告诉他在生死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你放不下的也要放得下，往前走。那告诉他极乐世界的殊胜啊，开示阿弥陀佛信愿品的殊胜，这样子他真正的放下生老病死的痛苦而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改变他的业力。当然这样的开示也要他自己的善根，平常的福德因缘具足，所以他要自己具有强烈的信愿行，临命中的时候才会蒙佛接引。所以净土法门是很殊胜的，但是若自己平常不修，临终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往生净土的，要靠很多很多的福德因缘。到这里是一段，是说明思维所有一切生老病死的痛苦，你要常常修无常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每一天你应该修无常观，每个人的无常观是不太一样的。好，在这里我重复一下，我曾经讲经说过，你每天早上应该起来打坐。好，譬如说你是要七点上班的，那你可以提早一个半小时前起来，打坐半个小时，想一想我活着做什么。想着我们就像在茫茫的大海里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每一分每一秒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来投胎，每一分每一秒有无量的众生在全世界的医院里都断气了，那我呢只是在多年前已经出来投胎了。所以你要想，生命是很短，我要做什么？这是一个生出离心跟无常观的，这样子的话你生命里面呢会放得下很多。第二个要想，我今天要去上班，除了我工作之外，我怎么在上班以及平常跟人相处的时候多多关怀众生，行我的菩萨道。你的工作当下就可以转，因为你的念头转化而变你的菩萨道。好，修行不一定要丢开你所有的工作躲到深山里才要修行，那是另外一种方法。但对所有在家的莲友来讲，你是面对你的业力，超越你的烦恼，就是你的菩萨道。这样子你静坐了半个小时，然后呢做了功课，你才去上班，然后上了一天的班回来的时候，也不要呢匆匆忙忙啊洗个澡就倒头就睡，洗个澡以后静坐一下，想一想我今天曾经做了什么样的利益别人的功德，我这一生里面今天对我来讲有没有空过，好的给自己鼓励， 如果我今天呢起了贪嗔痴的脾气，我今天又伤害了众生，我今天又讲了很多八卦，造了很多口业，那就要忏悔。中国讲有则改之嘛，无则加勉，这样子的话，然后发愿回向。好，你要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就往生极乐世界，若不要的话，你发愿生生世世不离佛法僧三宝，而能够修学佛法，行菩萨道，直至成佛。发完愿，然后回向完以后再睡觉。佛弟子起码要做早上跟晚上，这个才是真正的早晚课啊。那当然在寺庙里面是因为丛林很多人嘛，对不对？有50个人、100人、200人，那就一起早晚要集中啊，敲钟暮鼓晨钟。可是现在虽然假如这样子形式上做，可是在内心里若不反省的话，那我觉得很可惜。道这样的话是一段修无常观，无常才会升起清净的出离心。接下来要生第二个菩提心，利益众生。接下来下面一段经文，若以宗喀巴大师讲的是讲空性见。宗喀巴大师在把所有的佛法归纳，第一个叫出离心，第二个叫菩提心，第三个叫空性见。下面看经文49页。复次，菩萨常修习空法，不应该恐怖于生老病死的部位。菩萨为什么真正能够知道生老病死不恐怖呢？是因为从圣义地的角度，他修缘起性空的教法。他知道在世俗地里面的确有六道轮回，可是从圣义地来讲，其实轮回啊就像一场梦。你既然知道梦的话，梦是假的，你就应该不会怕死。好，下面有11首到15首偈颂，请看经文。离死者无死，离死无死者，因死有死者，因死者有死。12首，死成成死者，死先未成时，无有决定相，无死无成者。13颂，离死有死者，死者因自成，而时离于死，无有死者成。这很深哈，都死者死者。我先念完，待会再解释。14，而世间分别是死是死者，不知死去来，是故终不眠。15颂，已是等因缘，观于诸法相，其心无有意，终不畏于死。先讲第14颂会比较清楚。世间人呢，分别是死顿号是死者。哎呀，这个人呢，我听到了隔壁又有人谁家过世了。哎呀，那个人过世的时候很不好。哎，听说那个人呢走的时候呢笑得很开心呢，他真有福报，子孙呢满堂为他做得非常庄严的佛事。你看，我们常常每一天从早到晚都会听到很多人已经死了或是已经死去了，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很紧张？因为死的不是我家，对不对？你觉得他跟你很远嘛？可是假如现在你听经，突然听到家人发生意外，或是呢发生，你可能呢心很乱，立刻就冲出去了，这是人之常情。可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死或是这死的讯息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心先去面对？第一个要有镇定力，这个很重要。第二个，人死的时候常常是七嘴八舌的，左邻六舍呢有些人是好意或是不好意，都给你很多很多的建议。对啊，要啦来这家棺木啊，要了那家呢他丧葬仪式啊，哎呀那个是我朋友介绍，你一定会打折。你看所有的人呢都是想得利益，可是他不知道人不知死要去哪里。你的家人，你的祖父祖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父亲母亲过世的时候，你帮上了忙吗？或说那时候你学佛了，或说你那时候没有学佛，或说你那时候学佛，可是你全家人都是呢民间宗教信仰，却反对你。所以人不了解生从死来，死从何去这个道理，所以 终故世故终不免要继续生老病死的轮回。这是第十四颂。再回来看第十一颂，离死者无死，离开死亡恐怖的念头就没有真正的生老病死，离开死亡的恐怖就没有自己能死的人，也没有所死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他透过修行而看破了因死，真正死的轮回的原因是在十二因缘。我们讲爱取有，你念念告诉自己不要贪爱爱取有，你不种生老病死的因，你心地清净，那死的因离开了，那当然你就不会有死的果。可是凡夫因为不懂这个道理，因死，所以因都在种生老病死贪嗔痴的因，伤害众生，伤害自己，所以就有决定死亡的结果。因此因死者有死，所以大家都贪嗔怕死。第二个，死成顿号成死者，因为你对死很执着，死成执着这个死的部位之装饰，所以你产生的念念当中都贪嗔怕死，所以成死者就会有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死者这个事件发生。死先未成时，假如我们在念头贪嗔痴升起的时候无有决定相，一般凡夫是迷的，所以便贪嗔痴。我们上次说过，贪是这个鸡代表，嗔是蛇，痴是这个猪。当你的念头升起的时候，你那时候若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你不一定会堕落到生死轮回的大海里，所以叫做死先未成时，它是没有决定相的。你可以继续轮回，你也可以不要轮回，所以生命最后的答案是无死亦无生。所以下面偈颂讲无死也无成者，所以心经讲啊，无智亦无得嘛，无生老病死，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可是凡夫啊，要体会这样是很不容易的。看十三颂，离死有死者，当我们面对一个离死，就是离生老病死的死亡的时候，我们是很痛苦的。有死者，我们真正执着，真的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断气了，你看死的时候呢，哎呀，他理所当然的吗？对不对？你想想看，有些人世间在死亡的时候是被人家歌功颂德的，有人是咒骂他的，有人是怀念他的，死呢理所当然，自自然然的而产生。但是儿时离与死，时就是本质上，请问本质上他也没有来死啊。假如这个人在这个生命当中有很多人怀念他，他虽然肉体离开了，可是他的精神永远存在啊。所以本质上他是超越这个生死的，值得我们去怀念的。就像佛菩萨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在轮回，可是他所有的故事他都值得我们去警惕自己，因为他的本质是超越生死的。所以无有死者成，事实上这个世间是没有众生生也没有死的。但是十四颂说，在世间人由分别心的眼光来看，死了就真的死了，而且死了以后不知道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所以世故终不免，真正生老病死生生世世没完没了的因缘。最后第十五颂，已是等因缘，因为以上不管是从世俗地讲生老病死，或是圣义地讲生老病死，我们都要有清净的智慧去观察这些十二因缘生死轮回的因缘。这里讲已是等因缘，等你旁边可以写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包含人一切生老病死的这个事实的真相，我们的心要关注于一切正法上，了解事实的真相，你才知道我们心怎么从当下的妄念当中得到解脱。我们的心若不能从妄念得到解脱，那你身会很痛苦，你身口意继续造业，那继续就有生老病死的这个轮回痛苦。 但是若我们知道从心念去得到解脱，透过止观修，透过修六度万慧、六度万恨，透过很多很多佛法的学习调整我们的心，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心无有异。在轮回的时候，你的迷的时候，你的心还是一个，悟的时候还是同样的那颗心啊。所以迷的时候是同一颗心，悟的时候还同一颗心，那同样都一颗心，生老病死的轮回就是掌握在你心念当中，那你还怎么贪生怕死的呢？所以我记得永嘉正道师里面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在做梦有生老病死的时候，你明明觉觉有六道轮回的恐怖不安，觉后当你开悟的时候，你看你过去现在未来就像看录影带一样，如梦如幻。真正呢，当你觉悟的时候，连三千大千世界呢都了不可得的。好，终不畏于死，到这里一段应该给大家观如梦观，好像做梦一样。你要常常想，当你有恐怖的时候，你就想，假如这个是在梦中的时候，我会怎么想？譬如说人家现在陷害你了，突然骂你了，在梦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会恐怖不安，可是当你梦醒的时候，你会发觉根本没有人害你嘛。佛法最伟大的地方是告诉你，所有山河大地一切的外境哦，真正是由你心变的，这个要常常记得。外境常常是真实不虚，这是不存在的，是真正的如梦如幻的。你觉得有人伤害你，其实没有人能伤害你，有人害你，其实也没有人能害你。你说有人出卖你，其实没有，你是自己出卖你自己。你说人家不喜欢我，其实没有人不喜欢我。一切的问题要从内心里去反省，这个事才叫做入佛的心地法门，这是很重要的。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当我们境界歪了之后，你都会觉得都是他错，我没错，对不对？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对不对？在捷运上听到这位讲八卦的小姐，她觉得全公司里面只有她是最好人，而且她做得最好，老板还不欣赏她，还常常被她诬赖。其实从她的谈话里面呢，是她的心最不清净，看见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是非八卦嫉妒整整的。我们的心有时候就像眼睛一样，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可是我们的心是看不到自己的眉毛的。所以你要常常记得一句话，境界来的时候都是如梦如幻，不是真的，问题不出在外境，都在自己。这样子常常记得这句话，常常从这个地方去反省，常常从这个地方去关照，你才叫真正入佛法的心地法门。这样修学的圣弟子有什么好处呢？慢慢你从心去觉照，慢慢反省，恶念升起了就忏悔，善念升起了就勇猛精进，那天龙八部三千大千世界的龙天护法对你看到你，不论你是在家出家，他合掌都会赞叹你。为什么？你是真正看到了一切的境是不真实的，你是看到一切法如梦如幻，毕竟了不可得的，你是看到一切境是唯心造的圣弟子，这个才叫做真正入佛的心地法门。至于外向上的，比如建庙啊、法会啊、做功德啊、做什么，那个都还是外在的，世间的其他的宗教也做很多善法，但是他看不到一切唯心造的心地法门。菩萨就是了解了这十二因缘的真理，心关于一切诸法的实相，所以妄心真心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都是来自于这个大海，所以他生生世世呢披着勇猛不畏的铠甲而往前走，所以叫终不畏于死。生老病死对他来讲就像什么？如梦如幻的水月道场一样。所以古大德说，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啊，未尝多结怨，浩荡赴前尘。菩萨清凉的月，他了解生老病死啊，就像什么这个一切法毕竟空一样， 所以了解缘起性空的教法啊，对菩萨来讲，他心中是一个生生世世永远呢不会熄电的正法光芒。所以他为了尝了多觉的愿力呢，纵使众生很难度，轮回很苦，可是在他来讲，没有众生可度，没有轮回可躲，所以他常有毕竟空啊，他心中常有毕竟空的一切教法。所以这个开头说，请看幻灯片，菩萨常修习一切缘起性空的教法，所以他生生世世是不疲不厌的。他从来也没有退道心跟不退道心，他也没有什么众生今天得度跟不得度，帮助一个人跟没有帮助一个人对他来讲是平等无二的。他心中是真正的无所求的，没有得失心。所以众生打他也好，骂他也好，他生生世世的呢愿心是越挫越勇的。好，这一点呢才叫做体会缘起性空的教法。下面他就解释这个寄诵的一些重要意思，请看第49页倒数第二行到50页，无恶道位者，他总结菩萨生生世世常常修世出世间的福德资粮，具足无量的福德戒定慧的功德，所以他不会恐怖为三恶道的恐怖。他做一个念头，他常常思维，他说什么？堕落恶道是造作三恶道罪人的人，不是福德者。我行菩萨道的人，生生世上世当中乃至一念当中都不让恶念产生，我在身口意上尽量的净化自己，常起无量的清净三业的功德，所以我在无量道上，无量的菩萨道上所积聚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一样，所以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这样功德的成就像大海一般，像虚空一般，那功德这么广大，我是绝对不会堕三恶道的。好，这是50页。下面复次菩萨又发一个广大的大心，就是菩提心，这一发心就是指菩提心，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生生世世不疲不厌，好，永远不退道心的，以慈悲心护念一切众生，住在这四功德上。这里的四功德是指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得无量的功德，所以可以得度一切这个恶道的痛苦。何以故？因为这个心，这个的心，这个心，你刮胡写一下，就是广大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胜过一切声闻跟辟支佛乘的。就像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净毗尼经》说，他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里面引迦舍佛说过的话。迦舍佛曾经对与会大弟子说，迦舍佛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前面一尊第三尊是迦舍佛舍利子。迦舍佛曾经为弟子说，稀有的世尊善说菩萨的法门，已是广大的萨婆若多心，萨婆若多心，请刮胡写，一切种子的空慧心。就说菩萨因为以一切种子的这个心，能够发广大的愿心，广大的心量，度无量的众生，这样的功德力是绝对胜过于南传佛教只称声闻乘或辟支佛乘的小乘人。那引这样的经文说，释迦牟尼佛就说，迦舍佛如是说，我亦如是说，我生生世世成就如是广大的功德，住世清净无量的大法，那怎么会担忧自己会堕落到三恶道的恐怖呢？这是第一个思维，正思维。第二个复作是念，我无始劫以来往来生死六道轮回，甚至我释迦牟尼佛也曾经不小心堕落三恶道里面受过苦过。可是啊，我呢为什么会苦呢？因为一般的凡夫是不为自利也不为利他。可是反过来讲，我今天发了无上的广大的愿，为了利益自己也利益无量的众生，纵使堕落到三恶道里面，也是呢有很多的利益的。 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就算有一天我堕落到地狱里面，我也不会有所恐怖。在这边举着一个叫做释迦牟尼佛过去生曾经当过一个火车王菩萨，就是有一次呢，他跟一个小鬼两个人呢堕落到地狱里面去，然后呢鬼王呢就用皮鞭打他，这样子说赶快啊拖这个火车啊。那释迦牟尼佛比较大嘛，旁边呢另外那个鬼呢是很小，一打呢就倒下去了。那鬼王说你还装傻对不对，给我爬起来拉这个。那释迦牟尼佛那一刹那呢现在升起了悲心，他就说鬼王啊你就不要打他了，他就那么弱小，我比较壮，这样子他的那个部分我来拉。那他就把那个小鬼那个皮鞭拉在他身上，就是本来是一个是他拉，一个是小鬼嘛。现在那个小鬼被打了呢，啊，他站不起来。那释迦牟尼佛呢就说，那他的部分我来拉。就那一刹那，那时候鬼王就说，哼，你自己说自己已经是所谓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要顾别人，你有什么了不起？然后那时候鬼王呢就拿那个皮鞭呢跟铁锤在打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说，他就发愿，我愿代一切众生受苦，就用两个皮鞭呢这样拉着，然后这样拉。然后呢，所以那一刹那之间呢，那个鬼王就继续打他，因为打他他流血过多，然后他就死亡了。可是那一刹那之间他就离开了地狱，他看到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面，然后合掌念佛念法念僧，他就离开了地狱。这叫火车王地狱的故事。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因为恶业堕入过地狱，可是他在地狱里面看到一个比他瘦弱的众生的时候，他会讲我带他拉。各位想一想，我们若在人间，我们遇到自己跟别人苦的时候，你都想谁多？反复都是想自己多，管他的，对不对？我先走了再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不了佛菩萨，我们的念头就是只想到自己。可是释迦牟尼佛纵使在地狱里面，他都还有悲心啊。一般在地狱里，按照经典说，地狱是很苦，是很不容易升起善念，刀山剑树油锅。你不要说刀山剑树油锅好了，你说这边啊下雨冷一点你就很不舒服，重感冒你就头痛，然后发高烧你就头晕了，那何况在地狱。所以在地狱疾苦之处，你都还会升起悲心而是想到别人，这个是成佛的种子，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当你自己生病的时候，你还能够鼓起慈悲心去鼓励比你更可怜的人，你是有菩提心的人，这才是菩萨行者。所以纵使堕入到地狱里面，那你想我的功德力一定不会输给他们，那我更应该帮助地狱的众生。耽误一两分钟把它讲一个段落哈。复次，实行六度万恨的菩萨，当发如是的广大愿心，假使令我于一个阿鼻地狱一劫受了苦以后才出，那我也不会放弃让我旁边一个人升起善念。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就说你苦的时候众生也比你苦，你能升起善念去鼓励众生关怀众生，让一个众生真起升起清净的善念，即是如是无量的善心，甚至让一位众生能够受佛法的教化，发起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菩提果位，那功德力广大无边。这个让我想到文殊师利十大愿，他说若我有缘在六道轮回里面，众生不管跟我有缘没缘，打我骂我上我，跟我是善缘或恶缘，逆缘或顺缘，我通通都要让所有的众生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成佛，这个才名为文殊菩萨，这很了不起。所以你自己苦的时候，你看到旁边比你苦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升起广大的悲心愿力，更去鼓励他，让他也升起善心而学习佛法。因为这样的难能可贵的心，如是这样教化恒河沙数等无量无边的众生生闻尘，乃至于教数像恒河沙等的众生像辟支佛尘，乃至于像恒河沙数这样的众生都叫他发大乘的心。这里的声闻、辟支佛跟大乘心，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另发三乘。然后呢， 我才究竟成佛，我最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况我的心永远不会退末。这就是大乘菩萨道的功德力。到这里一段，何况我今天修集无量的无边功德，我也尽力了远离恶法，修持善业道，行菩萨道。所以菩萨如是思维，应该想你的生命是很有意义而价值的，您是应该不要恐怖三恶道的部位，这样子才能够彻底的把你心里的恐怖给除去。好，前面说过有很多条件，就是有功德，有安忍，最后你还要观一切法空，还有你的大悲愿心。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经讲到这里。下个次从50页复次教换地狱经里面有回答，答案说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这么大的愿心，可是魔王啊就会来障碍他。这里的魔王不单单是欲界天魔，也包含是外面的所有一切的障缘，就会来考验他说，诶，你真的有这样的愿心吗？